在2014年末端的时候，就美联储的主席耶伦当时就正式向全世界人民公布美联储要开始一个加息流程嘛。其实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它的加息和降息的流程是几十年一个周期，那么现在正式进入加息周期。一旦进入加息周期，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呢，就是之前所有美联储因为量化宽松所释放到新兴市场的这些资金就会逐步向美国市场去回流，那么美国市场回流就会造成新兴市场这一部分资金就被拨空了嘛。一旦被抽离了之后，新兴市场的经济其实是会受到相对比较大的冲击，那么这些新兴市场呢，也就包括有拉丁美洲，还有亚洲，亚洲也包括中国，还有一些东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对澳洲最直接的冲击就是，因为澳洲呢本质上经济还是靠一个矿业和一个原材料提供的一个经济，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而他们又是发展中国家，很多都以制造业为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澳洲的经济势必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从2015年开始呢，澳洲呢也开始正式进入了一个降息周期。因为随着原材料的需求的降低，澳联储需要通过降息一系列的调控手段，使得澳元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准。理论上来说，就是对它的矿业和它的原材料就形成了一个 discount， 就是一个打折价出售嘛，因为澳元贬值了嘛。这样的话呢，可以去稳定澳洲本身的一个经济。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在美联储加息的过程中呢，美金本身会处在一个升值周期。所以澳洲澳币呢本身也会逐渐的去降息，而就澳币本身逐渐会去贬值。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澳元大概降到了0.72对0.76，就是对美金的这个水准之后呢，其实澳联储它降息的这个步伐就逐渐缓慢了。因为澳联储的主席呢，他也不止一次提过，就是当澳元降到一个合适的周期之后呢，那么降息的步伐呢其实也是会逐步的去缓慢。所以可以看到从去年末端到今年初期，降息已经是缓慢了很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澳币继续走到比如说0.76、0.7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澳洲论为了去稳定它的经济，它还是有进一步的降息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一旦澳币维持在这个水准线以下呢，那么现在澳币其实汇率也好，还是澳联储的一个降息也好，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那么澳洲的一个银行呢是很难再进一步的去降息，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看法。那么我们对澳币对美金的一个汇率呢，也认为是目前是处在一个波动的周期，而不会持续处在一个下降的周期。
所以呢，对于有房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们知道澳洲银行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逐步的缩紧了一个贷款的对海外收入和海外人士的一个贷款政策。那么很多人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多从新闻上也好，从媒体上也好获得的信息就是，澳洲政府和澳洲就是联储呢，它是比较关心澳洲房市现在的一个过热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希望呢通过缩紧房贷呢来抑制这种房市的过热现象。但是背后呢还有另外的一层原因，就是澳洲呢在几年前呢是跟全世界的其他的银行呢是签订了巴塞尔协议三，那么通过巴塞尔协议三正好实行的时间呢就是2016年。那么通过巴塞尔协议三实行了之后呢，对于整个澳洲银行的影响就是它的整个银行的流动性就降低了，也就是它原来比如说1000亿可以拆借出10000亿，然后这10000亿用来就是进行房贷的一个借贷市场，那么现在的1000亿可能只能拆借出比如说6000亿或者说7000亿。那么对于澳洲银行来说，它本身能够提供的贷款总额其实就减少了，对于银行来说它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周期来重新准备这些流动性，这个其实才是澳洲银行去缩紧它的房贷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我们的预测呢基本上就是在未来的2-3年之内呢，澳洲银行很难有进一步就是放松房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对银行来说它是需要时间去准备这些流动性的。那么同时对于澳洲联储和澳洲政府来说，它也希望去进一步的抑制就是我们知道的现在房市过热的一个现象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房贷市场在未来的2-3年之内呢是很难进一步的去放宽松了。近期呢澳洲银行也是逐渐的去提高了银行的一个贷款利率，其实也是回应了我刚才说的两个原因。
澳洲的银行会对现有的房贷客户来加息的可能性呢？
是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就是在未来比较有限，也就是说因为它为了增加利息，一方面是进一步去抑制现在的房市过热的一个现象嘛。另外一方面呢，它通过提高利率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它的流动性有限也可以提高银行整体的一个利润空间。但是在未来的进一步，因为考虑到澳洲目前整体经济形势被新兴发展市场影响的还是比较大，而房市呢现在在澳洲的总体的 GDP 其实还是占比非常大的，所以澳洲银行在 未来的两年之内呢进一步大幅提高利率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低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呢是会缓慢进行的，它会逐渐缓慢上升。其实这个房贷的利率也就是反映了澳洲的它的一个 RBA 的一个利率，那么对于 RBA 的这个利率就是我们常说的澳洲降息嘛，或者加息，就是澳联储的降息和加息，其实它也是反映在了这个利率上面。那么对于澳联储的就是 RBA 的利率来说呢，我们认为目前也是处在一个历史低位，刚才我也提到澳洲银行很难再进一步的降低利息，那么逐渐的随着比如说不管是矿业还是它的原材料的市场受到新兴市场的这个冲击越来越小的这个阶段，因为这些市场也是逐渐去适应美联储的一个加息步伐嘛。而且我们都知道的是美联储的这一次加息是历史上最慢的一次加息，为什么？因为美联储和美国现在都非常清楚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它大幅加息的话呢，那么其实对世界的经济冲击会非常的大，所以随着它加息步伐非常缓慢，那么对于这些新兴市场和澳洲来说呢也有更长的时间去进行调节，所以说因为它有时间去适应，它也没有必要进一步的去降息然后再减缓这些经济的损失，在它逐渐适应了这些冲击之后呢，那么澳联储我们认为它的利息是会缓慢增长的，美联储加息也是很缓慢，那么澳联储和其他新兴国家逐渐适应了之后这个利息逐步调高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步伐将会非常的缓慢，
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房市既不会过热但是呢也不会过于低迷。
没错没错，因为对于房市来说澳联储其实已经吸收了很多国家的一些我们说前车之鉴，包括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近期加拿大其实温哥华那边房价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在一个月之内下跌20%，是发生在加拿大温哥华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今年的事情。澳联储它吸引这些前车之鉴之后呢，因为澳洲房市说实话目前呢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热的一个阶段，那么澳联储为了防范于未然，所以说它有必要去控制房市过热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认为澳联储也好澳洲政府也好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在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说澳洲房市在未来的几年内会不会面临危机，那么我们认为并不会，因为整体来说澳洲的房价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澳洲政府在这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区间采取这种措施呢，其实就是避免了下一轮的我们说澳洲房市的一个危机，所以在未来几年之内呢澳洲整个房市呢我们认为趋向于调整和温和，而不会出现大幅的增长或者是大幅的下跌。